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先来祷告一下，把时间交给主。谢谢你还给我们机会在这里敬拜你，何等的感恩，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就能够与你发生关系，何等的感恩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主。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再来向我们说话，但愿你的话语再来更新我们，来安慰我们，也来劝勉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有限的今生就活出你看为有价值的人生。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问大家，你觉得未雨绸缪重不重要？很重要。有一些人呢，在他孩子小的时候就带他去参加各项的才艺，然后呢各项的活动，为什么？未雨绸缪。对，就是要好像为他的申请大学做准备，对不对？让他有很多的那个经验。好，还有有的人他会买 long term care， 就是长期的护理计划，就是为了我们将来老了病了做准备，对吗？还有当你要搬到国外去居住，你会不会做很多的准备，很多的预备？会。好，那可是有一件事情更加的重要，而且更加的长远，我不知道大家预备了没有，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你预备了吗？可能有人会说，反正死了如灯灭，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我哪管得了那么多，我只要把今生过好就好了。可是那个是仇敌的诡计，他要我们呢把我们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今生，去留意今生的事，留意我的感觉，叫我们忘了还有一个永恒的存在。其实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人的身体虽然会死，但是他的灵魂会一直一直的存在下去，会一直有感觉的，你知道的。那到底人要去哪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就预备好，那已经来不及了。那也有人会说，哎呀，那是很远以后的事，我现在还这么年轻，而且那个事情感觉上是虚无缥缈的。其实不是那么遥远的，因为呢，当一个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了。而且我们都知道，不管我们现在的年纪是在哪里，那一天随时都有可能就临到我们了。并且哈，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是不是虚无缥缈的事，因为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人走到人生的尽了的时候，尽头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什么？圣经早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要明白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会觉得那是虚无缥缈。不过感谢神，今天既然我们都还坐在这里，就表示神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认识，让我们来预备。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一件重要的事情，好叫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呢，就预备好，预备好将来我们走到尽头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是记载在彼得后书三章。好，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主应许什么？就是他还要再来，主耶稣还要再来，这个应许还没有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贼来到一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完全没想到，最松懈忽略的时候，突然就来了。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这些事就是指刚刚十三节讲的那个新天新地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得救的因由就是得救的机会，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这事就是指前面十四到十五节 的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这事就是指十六节的那个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过去几个月呢，我们把彼得的书信，就是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照着顺序讲下来。那今天呢，终于来到了最后一讲了，就是彼得前后书的最后一讲。那我再稍微把这两卷书再稍微重点提示一下。彼得前书呢，是使徒彼得写信给散居在小亚细亚的各个地方的基督徒的第一封信。这一封信是带给人盼望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就是为了信仰遭受很大的逼迫跟苦难，所以呢，彼得就写信讲到主耶稣的福音，就是他的死，他的复活，最重要的是他还要再来这个应许，让来劝勉他们，让他们有盼望。那彼得后书呢，就是发现在当时有一些假教师在他们中间散播错误的教导，最严重的教导就是告诉他们说基督不会再来，都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了都还没来，基督怎么会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些错误的教导，以至于有一些人呢就开始失去了盼望。所以彼得就在彼得后书特别解释为什么基督还没有来，是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悔改了，那个时候就一切都成了定局，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神就单延他来的脚步。那彼得他也在这一卷书里面劝勉我们要一直一直的追求属灵上的成长，而且呢要预备主的再来。所以这两卷书跟我们在末世的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切身关系的，因为他把主的再来还有将来世界的结局的末了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要留意这个书上所说的话，然后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好，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次的那个讲道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留意主的应许，还记不记得那是什么应许？ 就是 Maranatha， Maranatha 就是主必快来，他一定会再来的。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主还要再来，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探讨主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要怎么预备来迎接主的再来。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十到十三节呢，它让我们看到说主再来会发生两种情况。第一，烈火消化，就是整个天地都要废去，都要被火熔烧，都要被火燃烧，然后呢就废去了，整个世界的体系就消失了。神他必须要把这个被罪所咒诅的这个天地完全的消灭掉，然后还会开创一个新天新地。这是第二个情况，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它大部分都是在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启示录的一到五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说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神跟人同在的地方。而且他说将来那个地方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好不好啊？真的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常常 suffer 疼痛啊，常常流眼泪，常常有很多的悲伤，对吗？但是神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都不再有了。但是这么好的地方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啊？
不是，
不是，很可惜，真的不是。因为刚刚我们读到彼得后书，他那里讲说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只有义，义是什么？就是公义的那个义，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还有以赛亚书我讲到说在那个地方只有义人可以进去。那什么人算是义人？照神的标准呢，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罪人原本都要在刑罚之下灭亡的。不过因着神的慈爱，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代替罪人接受刑罚。很多人相信有神，但是他不相信为什么这个神是主耶稣基督。他怀疑为什么这个神是主耶稣基督，一定是主耶稣基督，而不可以是别的。因为自古以来呢，没有一个人他是没有犯罪的，是完全没有罪的。那如果有人要代替我们赎罪，这个人必须是没有罪的，他才能够代替我们赎罪，对吗？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怎么证明主耶稣基督没有罪？因为他替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以后呢， 他第三天他就复活了。为什么复活就证明他没有罪呢？因为人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我们有罪。因为圣经上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我们既然犯了罪，我们就被死紧紧地扣住了，我们人就一定要死。那主耶稣他之所以可以复活，就表示他没有被死的毒钩勾住。为什么没有被死的毒钩勾住？因为他没有罪，所以这个毒钩勾不了他，因此他就胜过了死，所以呢他就可以复活。所以复活就是证明我们的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自古以来，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是没有罪，而且也只有他甘心乐意的为我们众人背负我们的罪孽，然后为我们舍身流血，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刑罚。所以呢，当那个我们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义人了，神就算我们做义人。我们中国字呢也是很奇妙的，我们中国字这个义呢，就是羊，我躲在羊的下面，这个羊就是指代罪的羔羊，就是指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那个为他做见证的那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了，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背负我们的罪孽，他也除去我们的罪孽。只要我们愿意躲到羔羊的底下，我们就成被主算为是义人。所以呢，凡是信耶稣愿意躲在耶稣之下的，他都可以进到新天新地，他就是义。因为新天新地只有义可以居住。如果你再有一些有罪的人进来，难免又会带来伤害，怎么可能会没有眼泪，没有病痛？只有没有罪，完全没有罪，完全公义，在这个里面才不会再有这些伤害。好，所以呢，我每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然后呢，我们就是糊里糊涂的过了一生。虽然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奔跑，也是劳苦愁烦，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就是白白的过去了，然后你接着你都不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那感谢神，让我们得以认识他，知道他的计划是这个样子安排，然后我们知道世界会有怎么样结局，而且神也预先告诉我们，你怎么样预备你自己，好迎接他的再来。好，那我们要怎么预备呢？这一段经文里面哦，有三个既然就该当怎么样，既然这样子你就当怎么样。所以我们从这三个该当怎么样，我们可以总结出来有三点是我们可以做的，不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三点我们要预备的。第一，就是要圣洁敬虔；第二，你要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第三，除了防备错谬以外，我们要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预备呢，都不是叫我们去做什么，而是着重在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玷污、没有指责的人。所以都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品格，不是我们要做什么。那第三点呢，它也是很具体的讲到属灵品格的成长，这个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一章5到7节那里有提到的那个8个属灵的品格。那为什么圣洁这么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圣洁？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主耶稣匹配。圣经有3次讲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这一段话，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圣经常常用丈夫和妻子来代表基督跟教会那种亲密的联合的关系。只有被主耶稣基督做成那样子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才能够让基督得到满足，才能够配得上圣洁的基督。而且约翰，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也是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怎么样？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无论是约翰、彼得、保罗都提到预备自己就是要洁净自己，要圣洁。那我们刚刚读到的启示录那里呢，他讲到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有新妇都是指什么？都是指历世历代基督徒的总和，也就是指教会。圣城新耶路撒冷跟新妇都是指教会，然后丈夫呢是表征基督。那这里面的装饰整齐跟预备好了是同一个意思。那你会不会觉得奇怪，神为什么要把教会比作圣城？因为城呢是代表一个团体的见证。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那石头必须要被切割，你才可以排列整齐，对吗？如果你有棱有角，你就很难摆在一起摆得很整齐。那意思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棱有角，我们必须要被雕琢，必须要被磨平，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我们才可以联络整齐，像一座城在地上为主做见证。所以整个教会必须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你不能说别人去追求就好了，我忙得很，我胸无大志，我不必那么追求。我想问大家，如果有一个福音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对他很不友善，那么他下次还会再来吗？
不来了。
不来了。对，不用多，只要一个，只要有一个对他不友善，他的印象就是这个教会很不友善，对吗？因为大部分都是只看一个，他就整个印象就是这个教会就是那样子。这个很多人都用一个比喻，就是一张纸上面有一个黑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黑点，小小的黑点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不会看很多旁边白的地方，我们就是看那个黑点。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去传福音的时候，不信主的福音朋友给的理由就是某某他的朋友基督徒给他很不好的印象，所以呢他就把整个基督信仰都否决掉了。所以团体的见证太重要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背负着做见证的责任。所以呢，唯有当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整个基督的身体才装饰整齐。然后当教会预备好了，基督就会来迎娶教会。彼得后书说，你们说你们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个切切仰望呢， 有一个翻译本就是说来期待，来催促神的再来。大家有没有很稀奇，我们竟然能够催促基督的再来吗？怎么样能够催促呢？就是心腹预备好了。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去一对弟兄姐妹的婚礼帮他们司琴，然后呢那个婚礼的时间已经过了快半个小时了，新娘都还没有抵达现场。那这个新郎呢是一个非常老实然后又特别守时的人，他眼看着一分一秒时间一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然后呢所有的宾客都已经入座好了，他就很着急，他就跟这个主持婚礼的牧师说，哎呀，那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先开始啊？这个牧师真的是哑然失笑，他说新娘还没来婚礼怎么进行呢？啊，真的是这样子，新娘没有预备好，新郎跟所有的人都预备好了也没有用，婚礼必须单言。同样的，只有当我们教会装饰整齐预备好了，主耶稣才能够来迎娶教会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就是主耶稣的心腹，所以我们的预备何等重要。我们虽然即使我们不能加速主的再来，至少我们不要单言主的再来。好，那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因为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属神的也必须是圣洁的。为什么叫圣殿？圣殿之所以跟别的建筑物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是分别出来让我们来敬拜神，让我们在这里与神相遇。那圣日呢？圣日就是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不做别的事，就是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敬拜神。那圣经它就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是神启示救恩的圣言，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神。好，那我们是圣徒，既然是圣徒，就是被神呼召出来专属于神，我们被分别出来单单为神而活，不是一面爱神一面又爱世界，我们必须要跟罪恶分别开来，跟我们的己生命分别开来。什么是己生命？己生命就是我们过去随从自己的情感，那些自我中心啊，自私自利啊，或者自大骄傲，那种种的败坏的天性，就是我们的己生命，这些都跟圣洁的神是不相合的。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圣灵就住进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里面是有圣灵的，是圣灵的殿，他住在里面。那如果我们里面充满了过去的那些败坏的天性，那就是跟这个圣灵就是不相合，而且也会拦阻我们跟圣灵 的交流。好，所以呢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慢慢的脱离我们天然那些己生命。就像保罗他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一直是神的心意，就是所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要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简单的说就是要来像耶稣。所以呢追求圣洁就是追求像耶稣，追求活出耶稣那个美好的生命。那你说有可能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哈，讲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呢在客观上神已经做成了，就是他已经给我们圣徒的地位， 他让我们能够跟他的性情有份，但是我们都知道，好像我们还是远远的，一点都不像耶稣啊。因为这个是一生的追求，好，我们要一直一直的不断的追求，慢慢慢慢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建造的过程，慢慢的来追求，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像耶稣。那怎么样追求？怎么样圣洁？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你连试都不用试，我们靠自己一定做不到，这是我们首先要很清楚的概念。我们想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想要从罪恶分别出来，想要从己的生命分别出来，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得到的。这个分别的工作，神来做，因为只有神他能够帮助我们做到。大家知道，这个历史以来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圣经里，所罗门。对，圣经里神把很大的智慧赐给所罗门，然后呢，神又三次亲自的向所罗门显现，告诉他说，勉励他，你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诫命。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子为百姓祝福祷告。他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他讲说 他为百姓祝福的时候，他说，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就是自始至终都要这样。结果他自己有没有？没有。他自己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随从他们去拜偶像。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从所罗门的一生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呢，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的。我们即使心中有神的智慧，我们也行不出神的智慧来。唯有接受圣灵的管理，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痛苦，就是我明明不想发脾气，结果呢，我却是大发雷霆；我明明不想骂人，我却是勒不住自己的口。我知道该饶恕，我该道歉，但是我通通做不到。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里面就是有这种很自我中心，想要自己做主这样子的罪性。所以呢，如果没有救恩，如果救恩没有临到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行为出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里面出问题。只有当我们发现自己特别急躁的时候，看谁都不顺眼，然后特别来气，我们就要马上想起，我里面有问题啊。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你跟主的关系出问题，你跟主联合的不够，你不够顺服。那怎么办呢？我们都没办法靠自己圣洁，那我们要怎么办？那条路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常常用这一句话来安慰那个劳苦重担的人，对吗？可是实际上，他这个不仅是讲到生活中的劳苦，还有罪恶的重担。如果你去看这个的前后文呢，你会看出来，他其实更多的还是属于后者，就是需要悔改的人。我们这些需要悔改的罪人，我们要来到主耶稣这里。只有来到主耶稣这里，你才可以有出路。那主耶稣在哪里呀？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先不要埋怨环境，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你让我们的心马上回到里面，到主耶稣这里来。你可以告诉神说，我想饶恕他，我不想用苦读。 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想忧虑，我不想这么的伤心，但是我做不到。我想爱那个整天冒犯我的人，但是我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他是又真又活又等着要来帮助你的那一位神。所以当你痛苦伤心的时候，回到里面领受圣灵的安慰医治，领受神的爱。当你恐惧害怕的时候，赶快回到里面领受神给你的平安。当你的内心充满苦毒怨恨的时候，回到里面领受耶稣的良善和他的饶恕。当你彷徨无助的时候，你回到里面领受耶稣的智慧跟能力。当你孤单的时候，回到里面有一位充满着爱的耶稣正等着要陪伴你。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常常花时间来亲近主，其实比较不容易焦虑，也不容易失去盼望。还有当别人激怒我的时候，或者我对某个人我看不顺眼的时候，我先不要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不要任由自己的感觉去发挥，去论断，去讨厌人家。我们要怎么样呢？回到里面问主，这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他的问题？求主显明。其实很多时候问题都是出在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隐藏的私心，有隐藏的嫉妒，隐藏的骄傲。总之呢，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要放在主的光中，让主来显明，让主来炼净。非常重要，敬虔不是从外面开始，是从里面开始，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圣洁是从我们的里面开始，只有从里面发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敬虔。但是我们不是像那个律法主义或者是禁欲主义这样子靠自己来刻苦的修炼，而是当你发现不对的时候，你就赶紧回到里面。你发现你自己言语行为心思都不像耶稣那样柔和谦卑，而且里面好像那个心慌意乱，好像没有平静安稳，那你就知道是时候回到里面了。那当你常常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说，这个神真是又真又活，他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神，而不是只是高高在上跟我没有关系的神。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当中一直来经历他，我们才会宝贵我们这个救恩真的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的神是真的又真又活，何等宝贵的一位神。那当圣，然后第二点呢，是说要跟主同父一轭，要学他的样式。二十九节讲到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在中东呢，他们就是让大牛跟小牛呢一起同负一轭，他们用这个方式来训练小牛来服劳役。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重量都是放在大牛身上，所以小牛他只要跟着走就好了，他不需要很用力的来扛着这个轭。这个也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负主的轭，就是说我们顺服主，就跟着主走，亦步亦趋的跟着神，不离左右，时刻的跟他联合，而且更重要的是顺服他。也就是说当你回到里面呢，圣灵给你光照什么，你就赶快顺服下来。不要说不是，是怎样，不要找很多的理由。当圣灵说叫你跟谁道歉，你就去，就是我们就是马上顺服。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跟主同父一轭，我们就是一直慢慢的学他，慢慢的我们就会肥壮起来，然后我们的己的生命就会脱落了。 所以只有唯一这样子，我们才会慢慢慢慢的长大成长哈。但是我们也不要只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来与主联合，因为呢，如果你每一天你没有一直保持在神的同在中，当你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根本想不起来要来找主，你马上你的己生命就发出来了。所以呢，更重要的是平常的那个修炼的功夫。什么修炼的功夫呢？就是 你平常要常常住在基督里。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常在就是 remain， 英文是 remain， 就是说我们一直保持，持续的保持在基督里，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其实不用刻意的去操练圣洁，刻意的去操练谦卑温柔，我们只要每一天花时间回到神的里面，读经祷告亲近神。很多人不爱读圣经，但是他很爱祷告。他说我就祷告，神就会给我启示啊。其实这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读圣经去认识神要的是什么，你光是祷告呢，你会变得自我中心，因为你就是透过祷告一直告诉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呢让神来满足我。当他没有满足我的时候，我就会怀疑，哎，这个主不爱神不爱我。但是如果你读圣经呢，你就会知道说你这样子的祷告合不合乎神的心意，你就会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为什么刚刚彼得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你要同时，当你读圣经，你读到了认识神的这个知识，然后呢，你一直顺服，一直顺服，你就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个是两个是同时并进的哈。那这个平日的操练呢，就是我们要打的根基。一切外面的表现都是显明我们里面的根基对不对，深不深厚，我们与主的关系更亲密，联合的更多，让更多让主在我们的里面掌权，那外面我们就更能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神的救恩就是要把人带回到起初的目的，这是很重大的事情。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我们都会觉得说我只要得到救恩，我将来可以上天堂，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了。但是在神的计划里，这还是小事。神要做的乃是要人完全的跟神联合，活出他的荣耀跟美德。我想这应该也是神没有在我们一信主就马上把我们接去，对吧？他还把我们留在地上，就是让我们学习成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只是我们个人成长，我们是要整个团体一起成长。所以我们要彼此成全，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建造，一起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子呢，神永远的旨意才能得到满足，神才能得到荣耀。所以呢，当彼得他看见这个这么美好的远景，他就在本书这整卷书的最后将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只有神永远的旨意成就，他才得到荣耀，他的心才得到满足。今天大家听了这篇信息之后，你要带什么回去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第一要紧的就是来得着他宝贵的救恩。因为没有信耶稣， 就没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帮助你，你的生命跟生活就没有办法改变。即使你现在都诸事顺利，但是你也应当未雨绸缪，想到当人生走到尽头，我要去哪里呢？我是想要进入那可怕的结局，还是想要进入那美好的新天新地？那如果你是基督徒，让我们把握神还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在有限的今生把握机会，活出神看为有价值的人生。我们的追求要一定要让神看为有价值，你这一生才没有白费。所以呢，你可以每一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读经更加的认识神的心意，然后借着安静在神的面前领受圣灵的安慰、医治、光照。这样还不够，还要求神一直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的都活在他的面前。然后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先不要用自己的力量快速的反应，你先回到里面安静一段时间，等候圣灵的引导。圣灵是真实的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要忽略他，我们不要白白浪费这么好的至宝。我们的救恩其实真的是非常宝贵、非常全备的，我们不要白白的浪费了，然后呢就到外面到处寻找帮助。其实伟大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等着我们来亲近他，来与他联合，等着要来帮助我们，把他一切的丰富都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向他，让我们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好，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次，让今天的信息呢能够刻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逐日逐时的与神同行，无论尺寸步，靠话语的指挥，有主能力和主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都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话语的信实中，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因为他会保守我们，是他保守我们，带领我们，逐日逐时的安慰我们。好，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吧？大家边唱边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唱。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逐日逐时与主同行，无论尺寸不靠话语的智慧。有主能力和主生命，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事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主里生活和声音，遵行他的指挥，没有间隔，只有缠绵。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事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事蒙他安慰我，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脱罪脱虑也能脱寒，一路的甘甜，祷告相信作为，一直等候我主回来。这一节是不是很美？圣灵不仅安慰我们，他还帮助我们脱离罪恶，脱离忧虑，也脱离伤害，让我们一路甘甜的用祷告相信来等候我们的主回来。我们把这一节再唱一次好吗？
何
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脱罪脱虑也能脱海，一路的甘甜祷告相信作为，一直等候我主回来，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事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再次行走，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事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再次我们行走在神的圣灵的能力中，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事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是他保守我，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盼望我们自己在心里面跟神祷告，求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与他联合，来亲近他，来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他的再来。主耶稣，谢谢你，你已经做完了你的工，现在你在等候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将来迎接你的再来，因此求神你亲自天天的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天天的活在你的面前，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好叫我们这个人越来越能够行走在你的能力中，越来越活在你话语的信实中，让我们逐日逐时的与你联合，与你同行。但愿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你在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整个的教会能够一起成长，一起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好叫我们将来能够一起丰丰富富的进神国，能够一起欢欢乐乐的与你在新天新地同享那美好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何等的伟大，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宝贵的救恩，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就尝着这个救恩的宝贵，救恩的伟大，救恩的奇妙，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